最近我在灵修马太福音，就再次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文的那段描述，给我一些新的体会。我在想，到底彼得为什么会不认主呢？以彼得这种直爽的性格，他应该不会轻易的否认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彼得说我不认？有人来告诉彼得说，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他说我不是。他说你第二次第三次又来，他说你就是跟耶稣一伙的，他说我不是。以彼得为什么会，到底是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跟随耶稣了三年，在这个时候他会说我不是跟耶稣一伙的，到底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以致他会否定他所相信的呢？不久前我在五级八都礼拜堂的对面的摊位去买水果，我在买的时候我就告诉那个卖水果的，我是在对面礼拜堂做工的，我知道我讲出这句话以后就不能够再讨价还价了，我说你有空的话礼拜天来做礼拜啦，有什么不能够承认的呢？当我在看马太福音的记载的时候，然后我就留意到，在马太福音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记载了一段话，那里是在描述什么呢？那里是在描述彼得看见了一个的情景。在马太福音26章，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所记载的，就是彼得看到什么呢？彼得看到主耶稣被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然后他看见主耶稣有人用拳头挥打耶稣，然后经文记载说有人用双手掌过耶稣。亲爱的诸位，我在彼得三年来跟随耶稣，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情景。我的耶稣是行神迹的耶稣，我的耶稣是被人拥戴的耶稣，我的耶稣是荣耀的耶稣，怎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被人吐唾沫，被人用拳挥打，被人用双手掌过，他不能接受。我想或许让彼得不愿意承认他的信仰的，我想不是单单说他怕他承认了也会受皮肉之苦被人抓拿，或许在他的心底里面他想，怎么我跟随的耶稣会是这个样子的呢？他不能接受，大概他不能够想象，不能够承认，怎么跟随耶稣是这个样子的？我的荣耀在哪里？我的祝福在哪里？我跟着他的那种的被人尊重在哪里？完全失去了。对他来讲，完全本来充满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或许我想在他心底里边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不是跟耶稣一伙的，我不是。亲爱的诸位，当我在看这段的经文，我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彼得的时候，恐怕我不再敢随意的说，哎呀，为什么彼得那么胆小？我在想，如果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当我们碰到了一些信仰上面的挣扎，跟我所想象的不一样，跟我跟随耶稣应该有的，我以为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祝福不一样，我不能够想象为什么跟随耶稣是这个样子的。会不会在那个时刻，在我的心底里边，我也想说，我不是跟耶稣一伙的，怎么跟耶稣一伙的，跟随耶稣的会是这个样子的？跟随耶稣的祝福，跟随耶稣的荣耀，跟随耶稣的神迹在哪里呢？我不是跟他一伙的。亲爱的诸位，会不会我们在生活里边有时也陷在一种的光景，我们几乎想说，我不是这个信仰里边的人，因为不是这个样子。 在今天读经员为我们念出的诗篇126篇。诗篇126篇是上行之诗里边的其中第二个部分的段落。我们说过上行之诗有15篇，15篇的上行之诗可以分成5篇5篇5篇。最开始的5篇是初性的表达，中间的5篇是开始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最后的5篇是完全尾声在这个信仰里边的描述。五篇五篇五篇，诗篇126篇就在第二个阶段，生命成熟的阶段的第二篇。上一次我们讲的诗篇125篇属灵生命成熟的表达，第一个就是坚信不疑，第二个在诗篇126篇是永存盼望。虽然那个光景不是我们想象的，但是我们永远存着盼望。在诗篇126篇里边，他就用了两个不同的画面来表达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国在扫罗、在大卫、在所罗门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很辉煌、很强盛的日子，但是慢慢慢慢，我们看见他的生活败坏了。好长的一段日子，那些王都不是好王，都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的王。上帝就差遣了先知，不断地告诉他，你要回转，你要回转，一再地告诉他，即使你曾经是强盛的国家，如果你继续作恶，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要让你经历国破家亡的耻辱。果真，我们都知道，在主前586年，整个以色列国就被巴比伦所占领了，所有的人，所有在以色列的人全部被掳到巴比伦，那些有钱的商人，那些在宫里边的贵族，那些平民百姓或者圣殿里边的祭司，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一段的历史是以色列人代代人的心中留下的烙印，他永远知道我们的先祖，我们曾经就经历过这样的耻辱。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公民的权利，没有，没有圣殿，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家园。我想可能就像最近乌克兰，许多乌克兰人逃离自己的家园一样，完全离开自己的地方，他在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去呢？我有可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吗？诗篇126篇第一个画面描述的就是这种被掳到外地痛苦的画面。第二个画面在这段经文里边描述的就是流泪撒种，也是痛苦的画面。流泪撒种啊，要讲撒种，要跟新加坡人讲撒种是很难的啦，因为新加坡人基本上没有农夫的哈、哦，有了，就算有农夫，也不是下田的农夫，是在冷气室里边用科技哦去种菜种东西的农夫。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农夫撒种这一种的活是一种劳作的活动，是很费力的工作，烈日当空，汗流浃背，是辛苦的过程。更麻烦的是能不能够顺利收成，靠天吃饭他不一定有把握。在圣经里边曾经记载，以色列人遇到荒年，所谓荒年就是很少出产，或者是几乎完全没有收成。在那种情况的时候，你还要撒种吗？还要撒种吗？那些种子拿来吃，吃都不够，你还要拿去撒吗？撒了以后能不能够收成呢？还真是流泪撒种。在诗篇126篇，诗人就把以色列这两个，一个是国家的环境，一个是个人的生活，所处在的这一种的光景表达了出来。亲爱的诸位，这个时候是上行到圣殿了，记得，这是上行的以色列人 从山下去到山上，这个时候已经进到山上的圣殿的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当他们很努力的上行到山上，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所祈求的，他们没有忘记，他们不是单单只祈求要荣耀、要祝福、要神迹。即便是上到山上，进到圣殿，他没有忘记，他们曾经在世上，甚至是继续在世上，就会过着好像被掳的那种的痛苦，也会遭遇到好像流泪撒种的环境。即便他是进到圣殿的里边，他没有否定。亲爱的诸位，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在山上修道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有血有肉活在人群的当中，就像主耶稣道成了肉身，走在人群当中，很实在的在生活里边会碰到风暴，碰到挑战的一种的信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随主，我们要求的生活就是一条有神迹、有荣耀、有祝福，单单有神迹、有荣耀、有祝福，恐怕我们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跟刚刚跟随主的彼得一样。当我们碰到一些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时候，跟随主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恐怕我们也会说，我不是跟耶稣一伙的。亲爱的诸位，让我们去接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的里面。我们都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里边，不是上帝的创造不好，而是人破坏了上帝的创造。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中美关系、韩朝关系、中东跟欧盟之间的关系啊，你说这些离我们很远，虽然这些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气候被破坏、被污染，疫情、病毒会蔓延，这个比较靠近我们。再靠近一点，我们看不久一个星期前韩国所发生的那种惨被人践踏的事件，活生生的年轻人就好像人肉地毯一样。亲爱的诸位，我要说的是，在这个的环境里边，有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有忠心跟随主的人，不管是在伊拉克，是 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是在中国、是在美国、是在中东、是在欧洲、是在韩国，这些事情的发生也同时发生在我们这些在主里的弟兄姐妹跟随主的人身上。这是我们的世界。亲爱的诸位，即便是上到山上，上帝的圣殿敬拜上帝，不如意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办公室里面的斗争、家庭的纷争，还是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努力的跟随主，我们上行到山上去，不是叫我们离开世界，而是让我们可以登高望远，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我所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的环境。不是让我们抽离这个世界，而是让我们更明白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而感谢上帝的是，即便是碰到生活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跟随主的人进到山上，上到圣殿里边敬拜上帝的人，他可以有不一样的生活。上行的人、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却可以在同样的一个世界里边 因为知道上帝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就永远带着盼望，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其中。不是让我们抽离这个世界，而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知道虽然被掳，但是有一天我要归回，虽然流泪撒种，但是有一天我要欢呼收割。这是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的表现，永远不管你在怎么样的环境，永远带着盼望，因为我知道我耶和华上帝就在其中，在整个过程的里边，上帝仍然在其中。在这首的诗篇里边，第二节诗人说满口欢喜满舌欢呼，第三节他说我们就欢喜，第五节说必欢呼收割，第六节说必带着禾捆欢呼快乐的回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被掳吗？会吗？会被掳吗？会。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流泪撒种吗？会。但是被掳的有一天要归回，流泪撒种的有一天要欢呼收割。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是永远带着盼望。没有一个环境可以叫我与上帝的爱隔绝，没有一个环境，没有一个环境会让我与上帝的爱隔绝，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让我失去对主的信心和盼望。这是一个成熟属灵生命的表现。亲爱的诸位，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这一种的表现吗？因为知道在整个过程里边，上帝在其中，纵使我在被掳的环境，我在流泪的环境，我仍存盼望，因为我知道耶和华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环境。看一看诗篇126篇的结构，耶和华上帝在其中。第一节说是耶和华使我们被掳的归回，上帝在其中。第二节说是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第三节说是的，是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一直在其中。所以在第四到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归回，求你使我可以欢呼收割，因为我知道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我永远存着盼望，我知道耶和华上帝在其中，最后的胜利，最后的欢呼是属于上帝，是属于跟随主的人。以色列人被掳的日子不好过，就好像做噩梦一样。你做过噩梦吗？彪悍，人家说噩梦比现实更可怕。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70年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吗？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就好像落入一个深坑一样。但是即便是噩梦，还有醒来的一天。难怪作诗的人说我们好像做梦一样。70年到底以色列人是怎么挨过来的呢？70年他怎么挨过来还存着盼望？秘诀只有一个，正所谓身在楚国心在汉。明白吗？明白啊。现在那些鄂语一带的人所以鄂语就是华文第二语文的那种4个字8个字对他来讲是身在楚国，楚国是一个国家啦你的身，你的人在楚国，但是你的心不在楚国，一直想着汉国大概就是这样你在人在新加坡，一直想着马来西亚啦，要大选了你的心就在马来西亚这样子啦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是怎么挨过来的呢？他们活在另外一个国家的里边，他们虽然整个大环境的语言不是他们讲的语言，整个大环境的文化不是他们犹太人的文化， 整个大环境，他的邻居全部是另外一个信仰的。我们要知道，有好多的民族也同样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些的民族经过了一段日子，完全的就已经毁灭了，没有自己的。但是以色列人70年还仍然存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是什么东西让他们挨过来呢？永远带着盼望，因为我知道上帝在其中。这不是容易的，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他用他属灵的双眼去看见梦境的真实，即便是等到花儿也谢了，我还是带着盼望，因为我知道耶和华上帝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虽然现在流泪撒种，但是有一天我要欢呼收割。亲爱的诸位，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生命的表现。我们能够无论遇到怎么样在困难的环境，仍然带着这样的盼望吗？刚刚跟随主的彼得，他没有这种表现，他没有，他看见他所敬拜的耶稣，可以行神迹给人祝福的荣耀的耶稣，怎么会这种？刚刚跟随主的耶稣彼得，他没有这种的表现，他看到这种的环境，他失去了盼望，他说我不是跟耶稣一伙的。但是我们却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当彼得看见复活的耶稣在他的眼前，吩咐他，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见证人，然后告诉他什么？他说，你看见我怎么样往上去，有一天我要怎么样再来。彼得就带着这样的盼望，有一天主要再来，主耶稣，彼得就带着这样的盼望进到那困难的世界的里边，做主的见证人。但是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有一天他要再来，这就是他的盼望。彼得就带着这样子的生命里边，他的生命翻转了过来，他不再是一个以信仰来决定，以环境来决定他的信仰的人，他是一个以信仰来决定自己环境的人。我再说一次，他不再是一个以环境来决定他的信仰，即便他看到他的耶稣被人家吐唾沫，好像失败的人一样，他用环境来决定他所信的。不，他现在知道了，他带着盼望，他是用他自己的信仰来决定他的环境。难怪彼得在后来写彼得书信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第三节，请。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他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有一天要再来，他就带着这样子的信仰来面对他的生活，永远存着盼望。然后到了第四章12到13节，我们再一起念，请。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他知道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不要奇怪为什么基督徒也有苦难，不要奇怪，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但是永远带着盼望，流泪撒种，有一天要欢呼收割。亲爱的诸位，感谢上帝，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来陪伴我们的生活。你失去盼望吗？有人对他的健康完全失去盼望，有人对他的前景完全失去盼望，有人对他家庭的关系完全失去盼望，有人对他的孩子的信仰完全失去盼望。亲爱的诸位， 让我们相信被掳的有一天要归回，流泪撒种有一天要欢呼收割，让我们永远存着盼望。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表现。最后我们看到，当我们有这种属灵生命的表现的时候，它产生出一种的力量。什么力量呢？就成为了福音的见证。在经文第二节，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那里说，那时列国中的人就说什么，看见他们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亲爱的诸位，这种带着盼望的生活是一种的感染力。没有人喜欢跟消极的人做朋友，但是当我们跟积极的人做朋友，我们看到那些人在生活里边一直带着盼望，非常积极的，他的生命可以成为他身边的人的鼓励。当列国的人看到以色列人傻乎乎的在那边等一年两年十年五十年七十年，看着他们怎么有这种的耐力可以一直的等下去，而真的有一天上帝让他们归回，他说真是上帝在他们当中行了大事。亲爱的诸位，如果我们有这种盼望，我告诉你，基督教信仰一直以来都是被人家观看、被人家观察、被人家评分的一个信仰，对吧？大家都在看。当挪亚时代的时候，大家都在看挪亚去造方舟。当摩西时代的人，大家都在看，怎么可能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你给我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众人看你可以做什么？亲爱的诸位，众人都在看我们。今天活在我们身边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也在看我们。我们能不能够用我们这种成熟的属灵生命、积极的人生、带着盼望的人生，因为知道上帝在其中的人生，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如何，虽然我不知道我明天的健康状况如何，虽然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可以不可以解决，但是我还是积极的永存盼望，有把握的面对明天，开心的面对下一步，因为我知道耶和华上帝在其中。这种的生命会感染周围的人，这种的生命就是福音的能力。亲爱的诸位，这个月是我们的社会关怀月。在我们社会上面有许多的弱势群体，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失去盼望的人，那些独居的老人有好一些失去了盼望的日子，那些因为智障而被人欺负被霸凌的人，他们需要盼望。有许多被暴力捆绑的人，他们都需要盼望。生命中有盼望的那种的素质，生命中可以不断的有盼望的那种生命的见证，可以让他们看见是耶和华上帝成就大事。他们很渴慕有这种的生命的素质。我们愿不愿意在有机会的时候进到这些的人群当中，用我们这种永远带着盼望的那种的生命的感染力，让他们看见耶和华上帝要在每一个生命上面来成就大事。但愿我们在这上行之师的时候，我们不断的亲近上帝，让我们有这种的生命素质。即便我们进到圣殿，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的世界是破碎的，但是我永远带着盼望，流泪撒种要欢呼收割。不但我自己有这种的生命，而我这种的生命去感染我身边那些需要盼望的人，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耶和华为他成就大事，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的生命就有价值。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们自己向主祷告，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真是为一些事情失去了盼望，我们求主给我们再一次重新拾起对上帝的信心，永存盼望，因为知道耶和华在其中，流泪撒种要欢呼收割，即便被掳，有一天我要归回，因为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就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你也进到这个破碎的世界里边，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真实。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借着诗篇126篇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激励我们。主啊，我们要离开信仰初信的开端，我们要有更加成熟的属灵生命，即便恶劣的环境，主啊，让我们永存盼望，因为我知道耶和华在其中。也求主帮助，让我带着这种积极的生命影响周围的人，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就知道耶和华上帝成就大事。谢谢主，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上帝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